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6回。黄师叔一见这两个人呐，瞳孔猛然一收缩，红粉骷髅。接着他还没有等到对方回复，就猛然一晃风云幡，顿时白色的雾气消散了，韩立等人也显露了出来。对这位黄师叔来说，现在面临强敌，自然也顾不得韩立这个失职的。
没想到这位道友倒也认得我们夫妻二人呐、这可不公平。你知道我们夫妻的来历，我们对道友却陌生得很。不过嘛，听说黄风谷有个冷冰冰的家伙，有件叫做风云幡的法宝，很有意思，不会就是在下吧？
那妖艳的女子笑吟吟地说道，仿佛一点敌意也没有的模样。可是见到这个女人娇笑如花的模样，黄师叔却神色冰冷，只是一语不发地瞪望着对方。
真没情趣，杀了他吧。
女子见黄师叔这般模样，把小嘴微微一撇，忽然脸色一变。
好啊，师妹既然要他性命，我自然会效劳的。
那骷髅嘿嘿一笑之后，阴森森地说道。与此同时，韩立等人的耳中同时响起黄师叔的声音，
一起动手，马上突围，能跑几个算几个。
黄师叔的声音一点感情也没有啊。声音传出，黄师叔手上的风云幡突然发出了刺目的黄芒，一缩一丈之间爆裂开来呀、顿时比先前更浓密，面积更大的一片白雾从幡上疯狂地涌出，转眼间将敌我之人全都罩在了里边。
找死！
雾气中传来了骷髅之人的怒吼声和娇艳女子怒极而笑的媚音，接着几个巨大的轰击声在雾气中响起，显然黄师叔已经和那两位结丹期的修士交上了手了。韩立等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逃命的机会，几乎在雾气再次出现的同时，黄风谷修士们急忙是御气四散而逃，韩立更是倚仗神风舟的急速就往上方飞天而去啊。这方向的修士最多也最密了，不过法力修为明显比其他几个方向的敌人弱了一些，韩立觉得从这块突围比较合适。可是和韩立有同样想法的人明显不多，大部分的同门呢还是朝那些拦截之人比较少的方向跑去了。眨眼间，韩立就趁着混乱连过数人，已冲到了包围圈的边缘处。此地的雾气已经淡了许多，魔道修士已经模模糊糊地看到韩立急冲的身影，不过因为青火障的缘故，在他们眼里自然是一大团青红色的浓雾而已，这让他们为之一愣啊。但马上附近的三名魔道修士同时手上一扬，一道金光，三道黄芒，以及一大片黑气向韩立是迎面扑来。韩立哼了一声，手指一点身前的龟壳法器，龟壳立刻胀大了数倍向前迎去，同时脚下的灵力再次狂注入法器，令神风舟速度一提竟又快了三分。他早打定了主意，现在可不是缠斗的时机，因此宁愿多耗费一些法力也要争分夺秒的先脱身再说，否则等其他敌人围上来他就想跑也来不及了。而且他对龟壳法器还很有信心，毕竟他坚硬犹在白盾之上啊。就在韩立心念转动之际，龟壳法器和金光黄芒碰撞到了一起，果然将他们硬生生地拦了下来。可那剩下的那团黑雾却机灵至极啊， 竟忽然一化为二的不和龟壳法器硬碰，反而从龟壳两侧一下滑过，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但仍能冲到了韩磊身侧，化为了一个两三丈大的巨大鬼头，狠狠地向神风舟上的韩立吞去。韩立一见，不但不惊，反而心中冷笑一声，接着单手一抬，上百颗火球是脱手而出，瞬间将鬼头撕裂的粉碎。现在的韩立对付这些初级的魔道邪功可是大有经验的，趁此机会，韩立呼哧一下从不成形的鬼头中间一闪飞出，转眼间冲出了包围圈，将这几名魔道修士甩在了后面。这几个人没有得手，自然不肯罢休，当即大呼小叫的玉器从后面急追了过来。可是韩立呢，根本没有理会，只是一路是玉器飞驰啊。就像韩立猜想的那样，这神风舟的确是飞行法器中不可多见的精品。一开始啊，还能听见那几个人在后面咒骂着，但没过多久，骂声是越来越小，到最后狂奔了数刻钟之后，身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影了。回头见此情景，韩立仍不敢松懈的又飞驰一会儿，这才放慢了速度，向四周打量一下，然后用脚尖一点神风舟，人急速地向下飞去。韩立现在的状况可并不太好呀，在组成联合护罩的时候法力就消耗了一小半，再加上这一阵的狂奔呢，法力可急需要恢复，否则这要碰见强敌可就麻烦了。韩立这样思量着，人就落到了下方的荒山上，然后将清火杖的毒物一收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一块巨大的山石下盘膝而坐。随后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块中阶的蓝色灵石，开始补充法力了。而那驱魂在站在他的身边帮其站岗放哨。韩立刚坐下没多久，就从天上飞过一道仓皇而逃的红光，后面则跟着五六道黑芒、绿光之类的追兵，他们从韩立上方一前一后的急速掠过，显然呢，又是一名杀出重围的幸运儿啊！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5tps.com。
但是韩立没有理会这一切，只有心神做到空无的境界，法力才能恢复得更快一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韩立睁开了眼睛，损耗的法力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左右，他也不愿在此多留片刻了，看了看天色，现在呢已经接近了傍晚，正好啊趁着夜幕是溜之大吉。但是韩立没有慌着动身，而是将神石缓缓放出，仔细地搜索了一下，那些魔道修士果然没在附近，肯定击溃了他们的伏击之后又去追杀主队了吧。想到这里，韩立摇了摇头，以对方的实力，主队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他没有再多想，而是放出了神风舟，认准了元武国的方向，和驱魂一起飞天而去。虽然说这元武国的修士也大半丧送在了越国，但魔道六宗光消化越国修仙界就够他忙活好几个月的了，元武国暂时说呢还是安全的。韩立并不打算去什么集合地再去追黄风谷的主队，那只逃亡的队伍说不定已经被魔道之人追杀上了，现在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况且他原本就想趁此机会另寻他地修炼，再跟着黄风谷逃亡他国，顶多也是一高级管事儿的命运，韩立可不愿意就这样过了一生啊。若是他没有料想错的话，即使魔道吞并了数国，最后还是会整合势力再和正道盟一战的，那个时候整个天南地区都再无安宁之地呀。这和韩立想要安静的修炼的初衷根本不符合， 如今他先去元武国避一下风头，看看那个传送阵是不是能够修复，再看看局势到底如何。若是情况糟糕透顶的话，他就打算从那个传送阵直接去其他地方来避开此次的争斗。韩立心里默默思量着，神风中化为了一道白光，消失在了天际之间。两天之后，韩立兜了一个大圈，终于出现在了越国和元武国的交界之处的上空。他回首望了一眼身后的越国群山，轻叹了一口气，就和驱魂飞进了元武国。韩立并不知道，在他刚刚进入元武国的小半天之后，一支数十人组成的魔道修士队伍也出现在了此地，而且就在此驻扎了下来。他们是专门负责此处连绵百里的边界，若有越国修士想从此逃入元武国，自然会被他们半路截下来。韩立一进入元武国地界，就御气直奔金马城而来。飞行了三四天，终于看到了金马城西边的丘陵群。从高空中仔细辨认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终于找到了齐云霄的住处，缓缓地降落了下来。韩立一从小舟上跳下来，往洼地的四周一扫，心里就是一凉啊。只见七八间石屋此刻已经东倒西歪，屋前的那些乱石和青竹也都七零八落，被毁去了大半。这齐云霄所布置的防护法阵竟然已经被人强行破去了。韩立阴沉着脸，手掌一翻，扣上了一件法器，然后走向了倒塌了大半的屋子。虽然此幕似乎早就发生了，但还是小心为妙啊。靠近了屋子，韩立一间间的搜查了起来，结果在一间几乎彻底毁掉的石屋内找到了一具腐烂已久的尸体。韩立捏着鼻子仔细的在头部辨认了半天，双眉紧皱啊。死去的并不是齐云霄，而是齐云霄那位开店的掌柜的中仆。至于其余的屋子，则并没有其他尸体出现，这才让韩立稍松了一口气。他刚刚搜索完毕，忽然神色一冷，身形闪了几闪，人就重新回到了神风舟上，然后抬头向南边天空望去。只见南部的众多丘陵之上，忽然飞出了两道蓝汪汪的强光，直奔这里射来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就飞到了韩立身前不远处，接着光华一脸，露出了一老一青两个人。老者相貌平常，但两眼细长，留着一绺山羊胡子，是位筑基期修士，一脸的惊疑之色。另一位呢，则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面目也算是比较英俊，只是两个眼睛里面充满了杀气，恶狠狠地瞪着韩立。韩立不动声色地望着二人，不说一句，可是心里却觉得十有八九和齐云霄住处的被毁大有关系。阁下是什么人？和那姓齐的小子有什么关系？韩立听了这话，只是冷冷地看了青年一眼，就不再理会，而是转头盯着那老头不放。很显然，论修为，这里真正主事儿的人当然是这位了。青年见韩立如此藐视他，心里头是愤怒至极呀。虽然知道韩立是筑基期的修士，但他们家族在元武国可是赫赫有名的几大家族之一啊，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待遇呀？况且因为齐云霄的事情，他心里边正窝着一肚子火呢，因此一咬牙就要将手上的法器放出，但是他的手臂刚一动，就被一旁的老者一把拽住了手臂。且慢，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呢，就是要动手也要问清楚了再说嘛。老者神色如常，说完这话，他有点疑惑地望了望韩立身后的驱魂，因为他并没有从这个人身上感应到活人的气息，但是呢却有法力的波动，这让他有些费解了。 行磊听了这话，眼睛却微眯了起来。这位老者和他一样，都是筑期中期的修士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显然看出了他有些不好惹。这个地方是你们毁的？
道友和那齐云霄是什么关系？是齐家的人吗？
老者没有回答韩立的问话，却反而另行问道。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看来对方不会老实说的，只有换一种方法了。看来我们谁也不想回答对方的提问，不如这样，回答一句，阁下也回答我一句怎么样，省得我们浪费时间。老者一愣之下，眼珠子滴溜溜溜转了几下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既然是在下提出的方法，那就由道友先问吧。
阁下是齐家的人吗？
不是。听韩立说的这么干脆利索，两个人都是一愣，眼中更加显出了狐疑之色。齐云霄现在是死是活呀？
他还活着。
活着二字一入耳中，韩立顿时放心了。
阁下和齐云霄是什么关系？
没别的，有点交易上的关系。
交易？
齐云霄如今在哪儿？韩立似乎很随意地问道，但实际上心里边是关心至极呀。
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
那我换一个问题，你们为什么要攻击齐云霄？他杀了我们傅家的人，难道不该死吗？老者皱了一下眉头，脸上露出了几分不悦之色。
傅家？
韩立听这话，立刻想起了为救心如阴而死在他手上的那些炼气期修士，心里顿时杀机大起。这样啊，不过这里就你们两个人在此，万一齐家来了厉害的角色，你们怎么是对手啊？
齐家怎么会因为一个外系子弟和我们傅家作对呢？难道这里有我们两个人还不够吗？
那小伙子听韩立这么一说，有些傲然了。
这么说，这里就只有你们两个了？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青年脸色一怒，还想说些什么，但一旁的老者听出了不对劲儿，急忙出声打断道。
但是此时已经晚了，
只见韩立猛然双手一挥，两道乌光就破空向青年射去，随后单手再往储物袋中一拍，十几道白光从袋中飞出，转眼间化为了十余头傀儡兽和傀儡士兵。这些傀儡一现身呢，就立刻光芒光矢的一起狂射了过去。老者一见，心里骇然，不加思索的身形一闪，人就出现在了青年的身前，接着单手一扬，一枚铜钱状的法宝脱身而出，转眼间胀到了有桌面这么大，挡在了二人面前。顿时啊，各色的光芒在铜钱面前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，将铜钱法器连同老者击的是连连后退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的青年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这让老者心里一哆嗦，急忙扭头去望。可是头只来得及扭到一半，就感到脖子上一凉，就眼前一黑，人事不知了。老者的无头身体刚刚栽倒在地的时候，后面的空中就凭空出现了韩立的身影，只是他右手的无名指上隐隐有流光闪动，正是那透明的丝线法器。刚才韩立趁着乌龙铎和傀儡的庞大攻势吸引住老者的注意力，自己呢则使用罗烟布从神风舟上几个呼吸间就跨过了20余丈的距离，到了二人身后，然后用丝线轻易地割掉了他们的头颅。这一切对韩立来说如此的轻易，简直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，说起来也是可笑的很。筑基期修士之间的争斗，因为低价的五行罩根本无法抵挡顶级法器的攻击，而高阶的护罩施展太费时间，并且啊 根本就没有顺发的俘虏可买，所以战斗的时候大多数人只是采用防御法器护身，反而很少人用全身防护的光罩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实在是鸡肋般的无用。不过这么一来呢，这就给了韩立不少的可乘之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7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